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刚才那这个时刻，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渴慕，更加的寻求。可能你说，牧师，我祷告了，我没有心里的改变。你等着瞧吧，你等着看到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相信，阿们吗？是的，每个佳节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物体来象征吧，提出它的意义。当我们讲到礼物，你们想到什么？当我们讲礼物，想到什么佳节？除了我生日以外，你们想到什么佳节？圣诞节，对不对？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看到这里，哎，台前好像有不一样的，是装饰吗？不是吧？因为刚才加宝牧师已经有跟我们讲了，这个就是什么呢？棕榈节，棕之主啊 ，OK， 我需要他的 PPT。棕之主日 ，OK， 棕之主日 Palm Sunday， 这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在当时耶稣基督他进入了城，进入了城那个时刻，所有的人就说君王来了。哎，不是，所有的人他们就是说何塞纳，他们没有说君王来了，他们是说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里头的一个记载。约翰福音里面的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第二天有许多人，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所以在那个时刻，他们已经有称这个时刻何塞纳。如同刚才加宝牧师一直有强调的，就是何塞纳的意思就是拯救，拯救。我们祷告主啊，拯救，让你的拯救降临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当时他们的这一些人民，他们活在一个非常困苦的一个时刻，他们当然是动荡不安，但是他们在当时有一些的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使到他们需要看到的一位人能够来拯救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他们就是说何塞纳，拯救我们吧。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有一些的事情你觉得啊，我不能，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到你，但是我今天告诉你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能拯救你。阿们吗？耶稣能够拯救，他是那全能的神。所以今天在这个终止主日的时候，对不起，我已经是几次了都是有这样的犯错。但是终止主日的时刻呢，我们从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和什么样的意义呢？在这个终止主日当中呢，上帝要让我看见的就是两个层面，我们身为他的百姓，我们必须要来认识的，就是在这个君王到来的这一天，我们一起的来看这终止主日当中的两个意思。第一的就是呢，有关耶稣的身份，有关耶稣的身份，以及在这终止主日当中，耶稣他解释他自己是君王的身份，他解释了他是君王的身份。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今天没有为大家来准备任何的这个经文的 PPT，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们手机翻开，点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第十节，耶稣即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就是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他进入了这耶路撒冷城，以及在当时有人在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何塞纳。其实在还没有来到这一段经文之前，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何塞纳的这个身份，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大卫的子孙的意思代表的就是一位王必会来降临来去统治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以及在马太福音的九章二十七、十二章的二十三、十五章二十二以及二十章的三十节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当时，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之前，所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的那些，其实就是那瞎子，他们看到耶稣来，呀，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他们其实就是那一个迦南的妇女，大卫的子孙啊，来医治我的女儿吧。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称他为大卫的子孙，直到这一个经文的一个开始。因此我们在这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在这第五节，我们看到耶稣他故意在这个时刻，他就是要坐在这个驴上，然后来被邀请带领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来应验了先知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的第九节的这个预言。刚才我们读到了这节经文第五节的，就是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就是在这一刻，众人他们一起来喊何塞纳的时刻，耶稣就是坐在驴子上的时候，就是应验了他是君王进入城的那个时刻。今天我要用接下来的时间与大家来分享这个中之主日的两个意义，以及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回应。第一的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一日他揭示了他为君王的身份，不仅是给当时的人，以及也是今天也让我们每个人来知道，王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在新加坡我们比较少有任何的王的一个组织，可能比较靠近的就是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我们那些就是管理我们的，但是没有讲到一个王的一个意思在当中。但是在当时，王是有掌权的，治理一块土地或一群百姓的人，他拥有国家或权益最高权柄的人。耶稣是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其实在这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你会看到的是马太当他记载这些经文的时刻，他很故意的就是要提出耶稣就是这一位弥赛亚，耶稣就是这一位天国的王，天国就是 Kingdom of God， 天国的王。以及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很多有关这天国的比喻都是在马太福音当中都被显现出来。所以因此耶稣他所治理的不是一个单单在地上的一个治理的统治，乃是更加的就是在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所以从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就是去找了这样的一个对天国的这个定义，什么是天国的 Kingdom of God。那么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说明，神召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讲的就是神的国度即是现在的现实，也是未来实现的承诺。 The already and the not yet， 就是已经是到来了，但是又还没有到来。怎么说呢？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期间，王国以耶稣的人格和行为出现在地球上，复活后复活的基督就是通过他的灵，就是圣灵存在，他的灵在哪里，王国就存在哪里。 虽然王国表现在教会当中，但王国就是神的国，并不局限于在教会当中，而要等到的就是这世代终结时末日性的降临，我们才可以看见神的国度完全的被实现。所以因此今天只要有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的地方呢，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国度的这个掌权，以及耶稣来做主。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耶稣他怎么样的以这位君王的身份进入呢？我们看到圣经刚才讲的就是他是温柔的，又骑着驴的，骑着驴驹子。温柔，什么是温柔？我要你现在就是问问你旁边的人，你觉得我温柔吗？啊，不是牧师，不是牧师温柔，你问旁边的人，你觉得我温柔吗？来来来，你觉得我温柔吗？我看到夫妻好像没有敢问对彼此这样的一个问题哦。OK，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等一下。OK， 你觉得我温柔吗 ？OK， 还是你问问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温柔吗？有一些摇头，有些很诚实了。OK， 谁要更温柔的，请举手。啊，荣耀归于主。我要告诉你，我们要更温柔。不是因为哦，我听到牧师说我要更柔柔，所以当东西发生我要忍，我要忍。按照圣灵，让圣灵改变你的心。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用意志力一直来忍忍忍，有一天我们的温柔会变成会爆发出来的，弄巧反拙。所以不要用这样的人为的方式来说圣灵啊，改变我，改变我，继续改变我。告诉你哦，这个是有点的，要以个人的分享，在我家里做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我发现哦，如果我脾气一不好，我很难带领家庭进入到这个家庭祭坛，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在这个温柔的状态当中。我必须要说圣灵啊，带领我，让我有这个温柔的心来带领整个家庭。所以温柔到底是什么？刚才 我叫你的邻居来问你，你没有回答他，所以但是我现在跟你讲，温柔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温柔就是不轻易发怒，不随便动怒，不容易被触怒，反复思考，不发脾气，不过界，不轻易动怒，以至于能迅速消气且窒息怒气。温柔就是能管理自己的心，管理欲望和情感，控制一切的冲动，尤其是脾气和怒气。温柔是沉静的能力，是刚强的谦卑，是高贵的卑微，是得胜者的不竞争，不争竞，是超越的平和。温柔也是甘心放下自己的权益与期待，乐意服侍人。温柔的人是愿意合作的，他会调整自己适应他人，也就是说只要这是不违背上帝的旨意的话呢，他会愿意的彼此的顺服。温柔的典范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刻，他虽然被骂他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胁的话，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位温柔的君王。今天我们看到经节也是告诉我们，耶稣他是骑着驴进入的。驴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象征呢？驴只是和平之人所做的一只动物，是日常的动物，以及它是用来 耕田做的，或者是背负重物的一只动物。所以当马太很详细的记录着耶稣他骑着驴进入的时刻，是完全的敌对当时代的那一种王进入城市的那一种画面。当时代的王进入城市，凯旋归来，骑着战马，带着兵队，带着刀剑来说我们得胜了，我们进城。但是耶稣他当日他所骑在的这个小驴上，就是凹显他没有世上荣耀的外表。今天我感谢上帝， 就是这一位温柔蛮有权柄的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心中来做王做主。我问你，你宁愿这样的一位爱你温柔的一位有权力的王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还是你愿意要一个霸凌一个强势的一个人成为你生命的王呢？第一个呢，请举手。对啊，我们大家都是想要有这样的一位王。好消息的就是我们都有耶稣这一位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举手为阿们吗？我们给神一个荣耀的掌声吧。 Amen。 这一位温柔骑着驴带来和平的这一王，不要看他为无力无能，因为在圣经有很多很多的记载告诉我们他的作为他的权柄。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26节，我们看到耶稣他命令风和雨停止。在马太福音的8章26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耶稣他也能够命令疾病离开。马太福音的9章22节，耶稣转过来看见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以及在马太福音的9章29到30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所以看到吗？耶稣他有这个权柄来医治。所以今天身为神的百姓的，神的权柄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拿起这属灵的权柄来祷告，来宣告上帝的医治降临在他的子民的身上。耶稣他有这个权柄，也是来赦免有罪的人。马太福音的9章2节告诉我们，有人用褥子抬着的一个汉子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被赦了。耶稣他也有权力来命令一切的黑暗的势力离开。在马太福音的8章32节，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往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耶稣能够命令一切的邪灵离开。今天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惧怕，因为耶稣他在我们的当中，他居首位，我们有了权柄能够命令这一切的黑暗的势力来离开，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吗？耶稣他有这权利，但他是知道我们的心中，他是我们，他知道我们心的 那位上帝。他也是授权给门徒，他也是怜悯人。在马太福音的9章36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一样。耶稣他有权力，但是他也是有那怜悯的心。这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一位君王耶稣基督。中之主日一方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他揭示了他为君王温柔和平君王的身份。第二方面，我们通过 中之主日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完全的顺服。耶稣他的顺服是我们要效法，我们要跟随的。耶稣他愿意，我要强调耶稣他愿意的入城。华人有一句话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是华人有一个很熟悉的一句话。但是耶稣他就是逆潮流，逆任何的这样的，当然耶稣是在这个更早。但是耶稣他却因为知道有一切的灾害等到他，但他愿意的继续走下去。他不是讨人的欢喜，他不是因为门徒的要求，他不是要强调人心抢夺人心，而是他知道人只要 被举起来。马太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十五节说的就是，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马太福音的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他在这里告诉门徒，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祭司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他知道有这些的苦难等着他，但是他仍进入了这个城。为什么？那是因为耶稣爱天父，他要完全的顺服天父一切的旨意。他也是爱我们，你和我，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透过耶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被赎回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即使他知道有被逼迫等着他，他知道有鞭打等着他，他知道有嘲笑等着他，他知道有苦难等着他，他知道有死亡等着他，但他仍自愿的骑上驴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因为他也知道有复活等着他。他顺服，他愿意。今天让我们身为神的百姓的继续的活出如同耶稣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一个生命。当我们纪念着这个终之主日的时刻，记得的就是这位温柔蛮有能力的这位君王在我们的心中也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也效法他完全的顺服，他没有迟疑，他完全的跟随着天父的旨意来做上帝天父要他做的一切。这让我进入到第三个层面的，就是我们从这终之主日当中的心得，就是来效法耶稣基督。哥林多的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说的就是，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应该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就是我们要在生活的当中来效法耶稣。什么是效法？ imitate。 效法的意思就是耶稣怎么样的待人，我们就怎么样的待人，耶稣怎么样的来去爱那些弱势的，我们就怎么样的去爱他们，耶稣怎么样的祷告，我们就怎么样的祷告，耶稣怎么样的在艰难的困环境当中来继续的坚持顺服，我们也一样的来坚持顺服下去。怎么能知道呢？我们必须要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来认识这四本福音书当中耶稣他的人格、他的品格、他的作为，而神怎么样的大大的使用他。我们要效法耶稣。怎么的效法？当然我们第一方面的就是我们要顺服守使命。神给了天父给了耶稣这个使命，就是要上十字架。我们也有从耶稣那里来的一个使命，就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的第十八到第十九节，耶稣近前来对门徒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给了他的门徒，给了我们这个使命，就是大使命。大使命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去到哪里，只要是一位基督徒，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来模仿基督的样式。透过我们怎么样的祷告，人家看见我们的祷告，他们也会学到，哦，这个是怎么样的祷告。当我们为别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模仿，我们也能够帮助一个人在这个灵命上成长。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刻继续的来依靠神。这个也是让 对方周围的人领受这样的门训。当然在三一我们有不同的门训的平台，我们有我们的讲道，我们有我们的联系小组，有短宣，有服事的机会，有这样的一个三一 的装备的课程，这一切都是一切的门训的平台。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今天踊跃的参与，积极的参与这些不同的层面，这样的话你会更加的被门训，以及能够门训周围的人。阿们吗？这就是透过很实际的方式，我们能够活出马太福音的28章的第18到19节。耶稣也是叫他的子民呢活出与人和好的事工，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哥林多后书的5章的第18节，这个就是这节经文记载着保罗所写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已经跟神和好，我们有这个责任去跟旁边的人，去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让他们知道，来跟这位天父和好，因为天父等着你，而且神会给你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这个和好的意思也说到了，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到有一些的张力，可能是在家庭，在工作，在小组，在个人的领域当中，面对这样一些的事情，我们的责任不是在那边来加盐加醋，来去看谁对谁错，然后彼此的控告，这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不更加能要做任何的结党的工作，不是的，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反而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情况之下来宣告神的平安，宣告神要带来这样一切的和好。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劝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事工。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今天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目前的生命当中心里怀着一些结党的想法，要分裂的想法，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神不喜悦。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必须要把它交给上帝来说，神对不起，让我有的就是那一个和好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阿们吗？耶稣要我们门徒训练完成这个使命，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和好的生命，他也是透过很实际的方式。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我们有分这个单章，我们也是可以透过这些很实际的方式的来去领被门训，以及来门训其他人。因为当我们领受这个单章的时候，或许我们的心态就是要说，主啊，让我有这份爱心的来去分这个单章，这个也是能够来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的一个层面。第二点，我们要用温柔来带领，用温柔的来带领。除了顺服这使命以外，耶稣他也展示了那温柔领人的榜样。我在这里讲的温柔，是要强调的是心里的温柔，不是那一种怀着，我刚才又翻译了passive aggressive， 我都怀疑怎么讲，被动里面的被动攻击啊，被动里面的抗拒，就是说心里面的不愿意。我今天所强调的就是那一个从内心里面而出而起的温柔。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大家好，所以谁觉得你从心里有温柔的请举手。 Come on， 我相信没有不只是一两个而已吧。你看牧师达亮牧师都敢举手了，你们不敢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又不是像叫你们跟耶稣来比，我们要效法耶稣，对不对？再一次，谁觉得你心中有是温柔的请举手。 有几位，很好。那些没有举手的，我知道，我也看到你的手，你的不好意思，你的标杆很高。今天只要我们愿意的话，让上帝改变你的生命。阿们吗？但是今天我们要用温柔 来带领，从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温柔来带领众人，带着怜悯君王 的方式来带人。当耶稣看到小朋友来的时刻，耶稣他怎么样的去迎接他们呢？马可福音的10章14节，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看到吗？耶稣他是以温柔的心态去迎接那些弱势，那些小孩子，那些可能社会看为是不起眼的人，耶稣他以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去爱他们，去对待他们。让我们带着温柔的这一颗心的来去服侍，来去爱耶稣基督，他以温柔的生命来影响他的世界。让我们与这温柔的一个生命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的家庭。如果是带领家庭祭坛的话，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带着这温柔的生命来带领，促进小组的流程，温柔的成为同事的鼓励者，温柔的来化解任何在同事或者是家庭之间的张力，带着这一切的温柔。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五节说到，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第九节说到，使人和平的人也有福了。只要不是和罪邪灵做朋友同盟以外，我们应该继续以温柔的态度来待人，因为温柔的是一个属灵的品格。我再重复一次，只要不是和罪或邪灵做朋友温柔的对待以外，我重复，只要不是和罪邪灵做朋友以外，我们应该继续的以温柔的来对待周围的人。那意思就是说，讲到罪和这些邪灵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客气的命令他马上的停止离开，对罪果断的解决，这个我们应该不用温柔的对待，立刻。但是其余的，只要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只要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话，是的，敬拜主邀请你们上来，要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话，我们就是可以以温柔的心态来去对待他们。怎么如何的有这样的一个温柔的生命呢？继续的要与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是圣灵带来那心灵深处的改变，不是我们的意志力有多强，是圣灵。因为当我们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致使那属肉体的情欲，我们就会能够的来顺着圣灵的带领。这个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所以今天你要怎么样的更加的温柔呢？回到读神的话语，回到祷告，回到让圣灵来引领我们的生命。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更加的活出这温柔的生命。第三方面，我们从这周至主日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得？就是有一个仆人的心。耶稣他是王，但他骑着的是一只卑微的驴。他是神，他却选择以仆人的一个样式来到当中。他选择的就是一个仆人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仆人的一个生命，来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当中有许多的领袖，你可能就是属灵家长，你可能就是组长、副组长，没有副组长，可能是组长、联系小组组长，你或许是一位老板、资深的老板，或者是一位长辈在家里的父母亲，你是一位领袖。这个世界教导的就是怎么的带领的方式呢？声音讲的比较大声，桌子拍的比较大，我要我的方式，或者用自己的方式来去扭转事情、控制事情，这一切都不是耶稣领导的方式。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他是如此的谦卑的，以仆人的生命来引导他的子民。耶稣基督他是王，但他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夜晚，他就是为了他的门徒来什么呢？洗脚。对，洗脚的就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今天只要我们是领袖的，让我们学习的服侍，让我们学习的服侍周围的弟兄姐妹，
彼此的顺服，因为透过那一个愿意的服事，我们会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夫妻们彼此顺服，彼此服事，老板的经理人以耶稣的方式来服事。你会说，哎呀，这个是属世的一个世界，他们看不到。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的，就是哥罗西三章的二十三节讲的，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不要觉得你在你的办公室神不在，在服侍。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是领袖的，让我们带着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服侍。腓立比书有一节很棒的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这节经文当中，我为大家来读：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即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父。有时候我们身为领袖，我们会觉得我的苦难谁能够了解。有时候我们成为领袖的，我们做了一些很艰难的决定，被我们的跟随者来讲，我们会问神啊，为什么那么艰难？但是今天耶稣透过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看见一切。所以记得今天我们所服侍，不是就是为了神而做，神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阿们。让我们带着这个仆人的这颗心来服侍。在这个世界，人听的就是那强势有权力的，但耶稣提醒我们走那和平的路。在这世界，人看重等级，把领导当作是控制，但耶稣以身作则，领导是服侍人，服侍神，完全了神的计划。在这个世界，人渴望人有的是人气，得掌声称赞，但耶稣在众人的欢呼中，他继续的沉默谦卑，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以及在这个世界上，人坚持我行我素，但是耶稣他选择单单的顺从天父的旨意。这就是终之主日，今天上帝要我们每个人从这里离开的时刻拥有的一个心态，效法他，服侍的心，温柔的心，忠心的走完我们这个使命。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是会来到我们的这耶稣的受难节以及这复活节。如果我们的家中还有一个单张的话，我邀请我们大家就去做出这个邀请，不要留，用那个机会来让另外一位朋友、家人、邻舍也有机会，来让这一位温柔的君王、有权力的君王成为他们生命的君王。阿们。我邀请我们大家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同来让圣灵来做那个深深审查的工作。神，今天我感谢你，在今天早上的时刻，你已经是对你的孩子们说你在他们心里所要说的一切的话。圣灵，我祷告更多你的启示现在来彰显，让你的孩子在今天看见的不是周围人的一个称赞，更加是看见的是神啊，你在天国，你在这个你的国度里面所看我们为你的宝贝，使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要等到的那一天，我们能够聆听到你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到我的院子吧。所以圣灵，现在我祷告你继续的对你的孩子们来说话。今天我只是有一个呼召，那就是今天只要我们每一个就是愿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我要更加的效法你，我要更加效法耶稣你的生命的话，我就把这个祭坛给打开来说，是的，来到这个祭坛这里呢，来回应上帝。或许你是在过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怀了一些不该怀的想法，或许你只是单单说，主啊，耶稣，我要更加的效法你，你自己亲自的来回应这个祭坛的呼召。因为我深信的就是上帝就在这个地方与你相遇。所以在这个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的站立起来，当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刻，不用看左，不用看右，只要今天神已经对你说话，我邀请你来到这个祭坛，来这个地方来回应，来说，是的，神，今天我要效法你，我要跟着你的榜样，我要活出那一个谦卑的生命，如同你在那个2000年前所做的一切。是的，敬拜主，请